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我想啊，每一个人小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儿歌啊，或者童谣什么的。不过好笑的是呢，小时候我们都常常听不懂那歌词里面到底在唱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空耳学习哦，就是随便听，然后就随便跟着唱。结果呢，后来发现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呀。诶，像是有一个很经典的哦，是说城门城门鸡蛋糕。为什么城门跟鸡蛋糕有关呢？其实呢，就是听错了啦。原本的词呢，应该是城门城门几丈高。哎呀，被听成鸡蛋糕了。我相信小伙伴也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哦。不过呢，今天赞哥要跟你介绍的这座城门呢、它真的是又高又雄伟，不用担心，你不会听错了。这座城门呢，叫做伊舍塔尔城门，我们赶快到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来一探究竟吧。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啊，总算完工了，伊舍塔尔城门，在这黄沙滚滚的区域当中，矗立着宝蓝色的城门。哎呀，简直就是沙漠中的宝石啊！这城门上的一砖一瓦，可都是我特别要求涂上鲜艳的颜料呢。我敢说，一公里之外的旅人呐、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座雄伟的城门吧。呵，太棒了，太棒了！哎呦，你瞧瞧这上面的狮子、公牛，哦，还有恶龙啊，个个是活灵活现，威风凛凛。各国来朝贡的使节啊，哼，肯定都要吓得直打哆嗦呢。哈哈哈哈。哎，来来来，咱们再走到城墙上瞧一瞧。哎呀，整个巴比伦尽收眼底，这城墙上的宽度可以供四辆双轮马车并驾齐驱呢。哈哈哈。哎呦，哎，那边那座高塔吓着你了吗？哎呀，你说到哪儿去找这么高耸入云的建筑呢？哎，我看你肯定是第一次来我们巴比伦呐、哎，不如去瞧瞧我的空中花园吧，那可是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哎呀，你怎么表情那么惊讶呢？我是国王，我是这个年代最伟大的国王，我是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
深入博物馆，今天呢，赞哥要带你继续的来到柏林的博物馆岛上面。在这座岛上面呢，有许多的博物馆，最主要有五间博物馆哦。而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的是佩加蒙博物馆，在佩加蒙博物馆里面，他们都很喜欢收藏很大 的作品哦，说是作品吗，或者建筑物吧。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是佩加蒙祭坛，哇，那已经很庞大了。这一次呢，他们连城门啊都直接的搬过来了啊、哦。今天要为你介绍的呢是伊什塔尔城门。这个城门啊原本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城门呢、哦，是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也就是我们刚刚在广播剧里面所演的这一位国王，他下令呢在这座城市的北侧来修建的。新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500多年呢是他最强盛的时期，而这个国家的首都呢就叫做巴比伦，它位于呢美索波大米亚的平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而既然呢是一座大城市，那么必然呢就会有雄伟的城门还有城墙咯。巴比伦城的城门呢、啊、很特别，都是属于双城门的，有前后门之分。而在佩加蒙博物馆里面展示的呢只是它的前门而已哦，伊什塔尔城门的前门，光是这个前门呢就已经有14公尺那么高，哇，那已经是四五层楼高了，而且它的宽呢也有30公尺左右，非常的壮观呢、哦。比起呢一些博物馆可能只是展示这些城墙的断垣残壁，佩加蒙博物馆他们不一样，他们直接把整个城门呢重建了起来，一砖一瓦拼回去，让你看到的呢就仿佛你回到了那个年代，你刚要走进雄伟的巴比伦城里面。整座伊什塔尔城门呢是用非常漂亮的宝蓝色，赞哥自己觉得哇，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鲜艳哦，跟一些跑车的颜色好像还蛮像的。诶，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好奇说，诶，刚刚赞哥你说这是他的前门嘛，那他的后门在哪里呢？诶，后门呢也保存在博物馆里面，但是因为啊实在是太高大了，比前门还要再高出一倍，哇，你能够想象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的年代就可以把他们的城墙城门盖到十层楼那么高啊，那个年代已经是摩天大楼了。怪不得巴比伦的城门呢是那个时代举世闻名的，也因为这么高已经超过了整个佩加蒙博物馆的高度，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在博物馆里面展出哦。这座城门呢令赞哥觉得惊艳的，除了是它的宝蓝色的外观之外呢，还有它上面很多非常精细的浮雕哦。我们都知道呢这种强盛的帝国啊，他们很喜欢用一些动物来表达他们的强壮，像是呢刚刚在小小广播剧里面有提到的，有狮子，有公牛，还有龙哦。除了他们的外形呢就是张牙舞爪让你觉得非常可怕之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诶，这些动物呢好像都一个一个排着队伍，好像听着谁在发号施令一样。那么小伙伴你知道是谁在发号施令吗？对了，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尼布甲尼撒王。这是这一个城门的一个巧思哦，借着这些动物呢都面对着城门口，让你觉得哇，好像权力的中心就来自那个城门的里面哦，也就是新巴比伦王国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确哦，能够盖出这么雄伟又美丽的城门，尼布甲尼撒二世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哦。而且呢历史学家们发现，其实呢尼布甲尼撒二世可以说是被国王这个职位所耽误的建筑大师哦。除了赞哥今天介绍的伊什塔尔城门之外，你一定也听过他另外一个有名的建筑，就是空中花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那可是名列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啊。据说呢尼布甲尼撒王二世非常爱他的一位太太，应该不止一位太太啊，其中一位呢是来自米底的公主，叫做阿米蒂斯。哎呦，当时的米底人呢也是具有强大军事武力的民族，所以啊为了跟他们结盟，尼布甲尼撒王当然要结 竭尽所能的讨王后欢心了。据说阿米蒂亚王后呢来到了巴比伦啊，整天呢就是思乡情切啊。为什么要思念故乡呢？因为他觉得巴比伦这个地方的地形还有呢树木花草都跟故乡的不一样。阿米蒂斯的故乡啊是充满着绿树有起伏的丘陵地，可是巴比伦呢就只有平原，甚至呢还常常是滚滚的黄沙，这都让阿米蒂斯啊心里面闷闷不乐的。那王后不开心，国王也开心不到哪里去了。所以为了呢能够让王后开心，不再想家，尼布甲尼撒二世啊就召集了数万名能工巧匠，叫他们你们呢做出一个非常精美的花园，空中花园，在上面呢种植很多的奇花异草，让王后呢在里面就仿佛置身于自己的故乡一样。哇，历史上有名的空中花园就这样建成了。而且很厉害哦，那个时候他们也使用了很特殊的灌溉系统。据说呢他们发展了一种螺旋状的取水系统，可以直接啊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呢引到上面去给空中花园使用哦。哇，那个时代的科技实在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其实听到呢尼布甲尼撒二世这么爱他的太太为他建造了空中花园，好像也让我想到了中国也蛮多皇帝做过类似的事情哦。从巴比伦城的这些建筑，包含伊什塔尔城门，还有呢空中花园，你都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二世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君王。对于呢巴比伦帝国里面的百姓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但是啊对于那些被他征服被他消灭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位可怕的暴君啊。而其中呢一个被他消灭的国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犹大国。这犹大国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呢因为不敬畏上帝，所以很快就被亚述帝国给吞灭了。但是南国犹大呢稍微撑得久一点点了。有一段时间呢南国犹大国是臣服于新巴比伦帝国之下，但是呢后来啊犹大国的国王选择呢跑去找埃及当他的老大哥当靠山，这让尼布甲尼撒二世非常生气啊！好啊，你这家伙居然不好好的倚靠我，还跑去找别人想要来对付我，行，我就把你给灭了。于是啊，尼布甲尼撒王就出兵攻占了整个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把大批的以色列人呢都掳到了巴比伦去，甚至呢还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呢抓来挖了他的双眼。而且更残忍的是在挖他双眼之前呢特别让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被杀。也就是说西底家王他这辈子看到最后的画面居然就是自己心爱的儿子惨死在眼前。所以小伙伴你知道了，尼布甲尼撒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却也是一个很残忍的国王啊。而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称之为叫做巴比伦之囚，囚犯的囚，因为犹太民族呢被掳到了巴比伦帝国去，他们的国家从此啊灭国了2000多年呢。小伙伴可能会想要问，以色列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吗？怎么会经历这么悲惨的事情呢？虽然呢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对应的惩罚咯。但是小伙伴不用担心，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就连已经威震八方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也必须要听命于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是关于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哦，就说呢他在自己的王宫里面行走，他看着整个巴比伦城啊，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很自我陶醉。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首都，要显出我尼布甲尼撒王的威严的吗？哇，小伙伴你听听这个口气，你知道尼布甲尼撒二世他非常的骄傲。但是骄傲啊就是人类最深层的一种罪恶，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一个骄傲的人他会目中无人， 而且也会目中无神。尼布甲尼撒王虽然建立了伟大的城市，但是他不把这些荣耀归给上帝，反而呢觉得，哎，我就是神，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哎呀，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的生气，于是上帝就给他啪打屁股，哎呦，给他重重的教训哦。没错没错，牛的叫声。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在伊什塔尔城门上面有什么样的动物吗？有狮子，有牛，有龙，对不对？都是为了要表现他们帝国的强盛。而上帝呢，用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来管教尼布甲尼撒王哦。他让他呢变得像是一只牛一样，他并不是真的变成一只牛，而是他有点发疯了，他跑到野地里面像牛一样吃起草来了。哎呀天哪，小伙伴，如果你是当时巴比伦城里面的百姓，你看到自己的国王怎么趴在地上吃草如牛呢？哎呀，你会作何感想？你一定会想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真的是我的国王吗？也许小伙伴会说，上帝，你是有什么毛病吗？为什么要这么做，把它变得像一只牛一样去吃草呢？其实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哦。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里面就说，等你知道，等你就是等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上帝要尼布甲尼撒王还有新巴比伦帝国所有的百姓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国王之上还有上帝，上帝才是真正掌管一切的。如果今天上帝不要给你那个能力，不要给你那个权力了，他立刻就可以拿走。而尼布甲尼撒王这位伟大的国王被拿走了这一切之后，不过也就只是像一条吃草的牛一样。小伙伴，今天呢，赞哥跟你介绍了伊什塔尔城门，我们听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二世他在那个时代建立了多么庞大的帝国，多么雄伟的城市。可是到了最后，他被上帝管教之后，他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希望你也可以牢记在心，我们所得的一切啊，其实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哦。城门呢，是古代进入一座城市的唯一通道，而耶稣呢也曾经说过，它是一扇门哦。它是哪一扇门呢？它是一个羊圈里面的门，羊呢要经过这个门才能够进到安全的羊圈当中。所以啊，我们要怎么进到耶稣的里面呢？就是要相信他了。只有这一扇门可以通往生命。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九到十节这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羊就是我们，这个门就是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不要误会哦，这边当然不是说我们也会变得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吃草如牛如羊一般，而是说我们要得着真正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就是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平安。而且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疫情夺不走的，是贫穷夺不走的，是任何的人都夺不走的。赞哥非常希望亲爱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哦。而通往丰盛生命的唯一道路啊，就是主耶稣这扇门。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